当然，这件事情会残留两个问题，一个是你不需要了，就要对对方那么残忍吗？我在这边可以分享的，在我的经验中，也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我不需要对对方那么残忍吧？我的确在扪心自问，我也觉得做人要凭良心，人家在你心灵虚弱、脆弱的时候给你那么多支持，都是我当时有需要，我也的确很感谢他的人，觉得对方对我有恩，这些感觉确实是曾经存在的。可是我看我实际上的行为，一旦没有这个需求的时候，我不会用到大陆人说的撕逼这个词啦。可是其实差不多是这种感觉，一旦我没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实际上我做出来的结果，以客观的观察，事实上就还是把人家像一张卫生纸一样擦过鼻涕就扔掉的那种感觉，感觉自己下手好重。这种恩惠很奇怪，你不需要的时候，对你来讲就真的是完全不值钱的东西。另外一点是，这个世界上你说你不需要，翁倩玉不需要，那只是你们两个特例吗？别人需要就不可以吗？比如说我十年前在一位学姐开的儿童补习班教儿童庄子，有一次刚好在美国的我妈妈跟姑姑都回台湾来，于是大家就约在我儿童庄子班做一做碰头。我上儿童庄子课的时候，我姑姑跟我妈妈就坐在教室后面闲扯，等我教完课一起去吃饭。开补习班的学姐看到了，就满脸都是笑容的跑过来跟我讲，杰中，你这样好好啊，你做的事情你家人都那么支持的，你是不是好开心啊？我看学姐那一脸很热心的表情，我也不好意思的泼冷水，但我的感觉就是教庄子我真的很喜欢啊，你支持我或不支持我，我都还是会做这件事，没差吧。我会想起那个学姐做对比，是因为那位学姐是每年都会花比较多的钱跟时间去上心理咨商成长团体之类课程的人。现在这个可说是半熟不熟的流行心理学，常常会有一种观念，真是需要受到支持、安慰跟鼓励的。其实这种事情它本身都还在上课商榷的暧昧地带，什么样的支持是健康的，什么样的支持是不健康的。或者我干脆直说好了，当一个人需要支持有待的时候，本身就是不健康的。当然这是以庄子的标准来说的，这标准可能有点太高了。可是当你的一些观念基调比较接近这位喜欢上心理成长课的学姐的时候，我也曾经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还算能同理这样的角色。你会觉得疗愈是在你被接纳、支持、被听到、被包容、有光有爱的正能量的环境发生的。但是当我不采取心理咨商成长团体的处理方法，而采取庄子的处理方法的时候，对我来讲疗愈是发生在很冰冷的地方的。承认事实的地方就有疗愈，结束。头脑上承认事实不够，还要行为上也承认事实。对我来讲，练庄子时候的疗愈是发生在这样的地方，需要的不是温暖，而是硬的做到的痕迹。练庄子学习承认事实的这个过程中，什么需要被看到、被听到、被认同、被支持的这些需要，或许也被列在待疗愈事项列表之中。需要承认的事实都承认了，你那个需要人家支持你、看到你、包容你的需要也会消失。所以简单来讲，这些需要也是一种病，用庄子比较无情的讲法，这种需要也是一种我执。2019年9月3日星期二，今天中午我在跟郭秘书吃饭的时候，他提到跟某某朋友的交情，用到类似支持跟鼓励的字眼。这个朋友比较人生失败一点，那郭秘书就支持鼓励他振作一点。我就跟郭秘书讲，支持有可能是假议题吗？人到底需不需要别人的支持？现在对我来讲就很像翁倩玉婚姻结束的故事一样，当我找不到自己内心真正渴望做的事情的时候，当我茫然的时候，我好像做什么都需要别人告诉我，没问题，你这样做是对的。可是现在的话，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觉得这样也比较舒服开心。你支持或者不支持就一点都不重要了，需要人支持也不是什么天大的罪过，可是这个非常微不足道的小小的我执，如果你放任它无限度的繁殖，就像细菌一只两只看起来很微不足道，但是你不注意的话，就几千万、几亿只都出来了， 当那个总量变成很厚实的时候，那本巨灵国的剧情就会出现。妈妈叫儿子不要上网，儿子没听话，妈妈就气得就去跳嘉陵江自杀之类的非常夸张的剧情，也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别人认同我们意见的这个需要。如果同学真要把庄子练好，一开就把它放在可能是假议题的篮子里，会比较简单。因为以我的经验来分享的话，终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可以不需要。于是，庄子对这样的人需要别人来认同的心情，他接下来的说法就是化生之相待，若其不相符，何之以天泥，因之以蔓延，所以穷年也。这些化生回到
LT
齐物论 GT 的一开始，南国子期听到天籁的那句，各种不同的孔窍发出不同的声音，就会彼此杠上。如果让他不要杠上，让你的心安定于天泥，天泥就是还没有经过这些孔窍，还没有发出声音以前的事件的原始样貌，客观的事实。先不用看事情发生之后每个人加上去的看法，贴上去的标签，就紧贴着事实走下去，这是一个值得用来过完一生的方法。何谓何之以天泥？什么叫做让你的心安定于一开始的状态？是若果是也，则是之亦乎，不是也亦无，然若果然也，则然之亦乎，不然也亦无变。一件事情如果是绝对的对，他就根本不需要跟别人吵架。如果一个事情果然就是这个样子，是绝对的事实，它跟不上事实的事情也没有架可以吵。忘年忘义，振于五境，过欲诸无境。前面有讲到起死生的议题，当你这么做惯了，你会对于人活着或者是死亡这件事变得不执着，对于谁对还是谁错这件事变得不执着。当你执着的时候，你的疆界就消失了，你就活在一个很自由宽广的实相之中。之前提到过，我们实相的规格是由我们的信念所限制住的，所以你的观念越强大，你的世界越狭窄，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后面
LT
养生主
GT
篇会讲，其他地方一直会重复的一个观点是，庄子认为你的内心有什么东西没有解开的话，你的外在世界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被跟那个我只有勾结的实相打扰，而不能自洁者物有截之。如果这个人内心是一直害怕别人说他错，被罪恶感勒索的内心，有这么一个罩门，你外面世界的人的我执都是非常精明的，大家都会一拥而上，用罪恶感来向你勒索东西。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内在能量架构上的问题能够化解掉，然后外在世界的那些问题才能慢慢散掉。这是庄子这本书里面一个非常基本盘的立场。可能你的生活依然有蛮多的无奈，当然有一些无奈是比较客观的无奈了，受了重伤了，少了一条腿之类，但不是那么硬件的无奈状况。比如说人际关系，我练庄子就充分的经验到，当我里面的能量状态的那个
complex
意识中那种纠结的地方得到化解之后，我外在世界这种人就消失了。练庄子的过程一而再再而三会经验到，人际关系的困难跟压力都跟自己里面的东西有关系，一旦里面的东西都化解掉，外在世界的这些战争就会结束。